我们先把圣经开到，打开到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刚才所读的那段的经文。我们会稍微先看一下上文，然后会看一下下文哈。所以把圣经打开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啊，我们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有生命气息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知道您是永生的上帝，您是复活的主，您是创造者，也是救赎我们的。我们整个人都是在乎你，也疏忽你。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在 Rhode Island 那边的聚会，我们知道你同样的与我们同在，对他们讲话，也对我们讲话，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搬到麻州 Lexington 那个房子住下来，就发现离开我们家不远的地方，走路大概五分钟就可以到的有一个中国的餐馆。那当然像其他的中国家庭一样，我们有机会就去那个中国餐馆，有一些的外卖拿回家吃。开始的时候我们还一家人还蛮喜欢那个餐馆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不晓得是那个餐馆的水平走下坡了，还是我们的口味已经吃腻了那家餐馆的菜。所以家里面一家四口一个一个的都不喜欢那一家餐馆的食物，只剩下我一个还倒是贪方便，还是蛮喜欢那家餐馆的。当然其他人不要吃那个餐馆的食物，那我也不好自己去那边买回来吃。可是半年前那家餐馆的牌子就被拆下来，过了几天就看到有一个新的牌子被钉上去，再过几天在我们的信箱里面就收到这个新的餐馆它的菜单电话。那我就忍不住跟我太太跟小孩说，要不要试一下。那我就打电话去订了一些菜回来，过了20分钟就开车去那个地方要拿我的菜。进到里面发现这个外面的牌子是变了，但是收钱的那个人还是那位太太。他认得我，他说好久不见你了，我还以为你搬家了。我说没有啊，也不好意思说那个菜不好吃哈。就拿了一些菜回家之后啊，就在吃的时候发觉不单只收钱的人是一样，菜的味道都是一样。我在想那个厨房的人大概是同样的人，不晓得老板有没有换，但是如果老板是换的话呢，他的思想他的口味他所做的大概跟以前的老板没有两样，可能是双胞胎一样的想法吧。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保罗在加拉太书特别是讲到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好像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一个餐馆应该是换了一个新的主人新的老板，可是我们这个人老板是换了，但是这个人是不是还是一个样子。我们打开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11节 到十四节，就稍微了解这段的经文的背景。我们一起来读，准备来。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直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讲到彼得是一位教会的支柱，教会的领袖，教会的带头的。他信了主耶稣之后，本来就已经有一些的改变，甚至他也愿意跟外邦人传福音，也愿意跟外邦人一起的吃饭。我们要了解当时候犹太人的背景，跟他们一同吃饭，就是说我跟他们一同，这有一种的认同感。在中东那个地方，特别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这个约瑟，他去了埃及当宰相之后，他的兄弟慢慢都过来了，最后爸爸也来，他就跟他的亲人相认。可是圣经就说，约瑟跟他的亲人吃饭，埃及人却不跟以色列人跟他们一起吃饭，因为他们瞧不起以色列人。跟别人同桌吃饭是一种的认同的表现。彼得原来就已经充分的接纳这些的外邦人，这些的非犹太人，这些的希利尼人。可是当他后来看到从耶路撒冷那边过来的，来到安提阿这个地方可能是访问，但是他就注意到那些人可能来到安提阿之后可能会回到耶路撒冷打报告给在耶路撒冷其他的领袖，包括耶稣的兄弟雅各。彼得那个时候就在众人的面前装假，不要跟外邦人吃饭，只跟犹太人在吃饭。当时候保罗一看见这件事情，彼得是领袖，保罗是那个教会其中一个坐在下面的，顶多可能是一个主儒学的老师。可是他看到彼得讲的不对，做的不对的时候，保罗就当面的就对彼得这样说，甚至在众人的面前这样说，你既然是一个犹太人，如果你所做的跟外邦人一样，我们怎么可以祈求外邦人接受犹太人我们现在所接受的福音呢？他讲了那句话之后，然后就引进第十五节，保罗这里说，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解经家到现在都不可以确定到底保罗讲到这个我们是指着谁。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呢是跟着他跟彼得所讲的话，他还没讲完，他说我们就是彼得你跟我，我们是生来是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从十五节以及到二十一节那一段，那段经文那种的逻辑是那么的精细，而且呢是那么的浓缩，有一些解经家就说不太可能这段话是保罗对彼得所说的，有可能保罗对彼得讲类似的话，可是呢保罗就把那段的对话拿过来写在加拉太书信上面，这个我们呢就指着是加拉太受信的人，特别是加拉太 那些受信的犹太人跟保罗自己。我们不能够确定是哪一个意思，但是对我们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想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出入的地方。保罗就说，我们借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行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保罗在这两节经文里面讲到一个重点很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第二方面反过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行律法而称义。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这一种外邦人跟犹太人那种的矛盾，但是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意思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我们自己可以讨神喜悦，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我们自己可以讨神喜悦。人都很喜欢靠自己，因为别人不一定靠得住。今天你可以教他做什么事情，他会不会做，你没有把握。掌握在你手中的只有你自己。所以中国就有一句话，求人不如求己。这个是中国人一贯下来的一种的想法，求人不如求己。中国人还有一句话，人定胜天。明天的天气怎么样我没有把握到，但是我可以做我分内的，我掌握在手中的，我可以掌管的。为了鼓励中国人好好的来靠自己，好好的努力，所以呢，中国人就讲了这一些的成语来提醒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些成语变成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就变成是一个单靠自己的人。有许多人特别在还没有听福音之前就是这个样子。 D.L. Moody 有一次他在讲道当中讲到一个牧羊人，是在苏格兰那个地方。这个牧羊人常常会带那些羊去山的地方去吃草，因为他就说常常有一只羊两只羊呢，他们就会看到这个山坡下面有另外一块的草坪，那个草呢非常的绿，但是呢这个山坡下面你就要跳下去才可以吃到那些草。他就说那些有些时候那些羊呢就会跳下去在那边吃。牧羊人怎么样处理呢？他说牧羊人就让这只羊在那块草坪里面让它吃，吃了3天4天甚至5天，让它在那边，等到那块草坪的草都吃光了，羊没有别的办法，也爬不上原来那个山坡，羊就会在那边在叫妈咩，然后牧羊人呢就会下去把羊带回来。牧帝就问这个牧羊人说，你为什么要等3天5天，倒不如快一点，既然那个羊已经走迷了，跳下去把这一只羊抓回来。这个牧羊人说，如果一跳下去，那只羊看到我要抓它，那只羊就会再跳下去，那再跳下去的话就是一个悬崖， 那只羊就一定丧命了。等到那只羊可吃的都吃光，他自然而然会来求牧羊人来救他。羊是这个样子，有些时候人也是这个样子。常常在教会当牧师，会接到一些电话。最近我就接到一个已经很久没有跟我联络的，大概两年前，他曾经跟我联络过，就希望我帮助他们做一件事情。这个最后那件事情因为某种原因，那我就没法子帮助他们，然后有两年的时间就再没有听到他们的消息。前几个礼拜忽然之间又收到这个电话，就提到他们家里面有另外一件事情，实在需要牧师来帮忙。我说好。那天已经是礼拜五，已经快要这个5点钟的时候，我说礼拜一通常我都不到教会的，好不好礼拜二早上我们来约见面谈谈。电话那边的声音说，礼拜二我等不到礼拜二，可不可以早一点？最后就跟他约了礼拜六，我特别跑回到教会跟他们约谈。他们所面对一件事情是，你可以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常常有一些困难的一件事情之一，但是他们就觉得已经走到绝路，所以他们就求牧师特别为他们祷告。我也很乐意为他们祷告。他们开始的时候不好意思，因为觉得平常都没有求上帝，忽然之间有需要的时候才跑到来找上帝。我说没关系，上帝还是听的。礼拜六跟他们谈，了解他们的情况，也特别为他们这件事情祷告。过了一个礼拜，感谢主，那件事情竟然上帝为他们开路。他高高兴兴地打个电话也告诉我这回事。人好像羊一样，很容易就是要靠自己，等到做的没有办法的时候才到上帝的面前。可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生命里面应该有一个新的主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可以讨上帝的喜悦。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从17节18节就带我们进到另外一个的状态。17节18节，保罗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这段经文读的时候很难读，因为不容易了解保罗在讲什么。解经家也对这段经文有不同的理解。如果你拿到我们这个周报里面的夹页，我就在这段经文里面简单加了几个字，就帮助我们了解大概保罗所讲的。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理解，这个是其中一个理解之一。我相信这个理解是相当合理的，也可以最容易帮助我们了解保罗所讲的。保罗讲的是，我们若求在基督里面称义，却在实际的生活上面仍旧是像求在律法里称义的罪人这样的生活，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端乎不是。保罗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生活不要不可以再回到以前那个样子。十八节，保罗说：“我素来所差委的，他所差委的，就是求在律法里面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能够得到称义。若重新建造这个的道理，这就证明我自己还是一个犯罪的人，就是求在律法里面称义那个境况里面的一个犯罪的人。”有人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还是继续的靠着自己来求来得到上帝的喜悦。不是说我们不应该尽我们的本分，乃是说如果我们只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的话，我们没法子得到上帝的喜悦。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也可以把这段经文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写照。这位就是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是生于在德国的一个地方，他父亲是一个铜矿的一个工人。当马丁路德生下来之后，他的父亲就希望马丁路德不要再造他的行业，乃是可以有读书的机会，然后可以名成立就。马丁路德才13岁的时候，爸爸就把他送到 Erfurt 的大学，让他在那个地方来读这个 law 法律。马丁路德13岁进去大学，几年下来就拿到他的学士，也拿到他的硕士。他成为那个大学里面最年轻的一个毕业生，21岁。他有一次在厄弗那个地方在走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好像波士顿前一个礼拜一样，下大雨打雷。他非常非常的害怕，那次非常的厉害。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求保护我的圣安，帮助我，如果你保护我的话，我就愿意成为一个修士。”结果他在那次的大风暴里面命被捡回来，他就按着他在神面前所答应的，就进到一个修道院里面做一个修士，把他好的工作，也可以在大学里面教书的工作，把他放下来。进到这个修道院里面，马丁路德他知道他要讨上帝的喜悦。他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每一天多次祷告，经常的进食，而且常常不让自己有睡眠的时间，用来好好的来读圣经。睡觉的时候他也不要盖被子，冷就让他冷，过一个好像苦行僧这样的一个的生活。甚至有记载说他拿鞭子来鞭打他自己，因为他在想，如果我可以把我的身体克服下来的话，我就一定可以逃上帝的喜悦。可是他越是这样的追求，越是发现上帝是一个严厉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常常发怒的一个上帝。马丁路德在他读圣经当中也读到罗马书第1章第17节里面就说，义人 必因信得生。但是他对这段的经文的了解不正确。他说一个义人需要透过信来得到生命，那我先要做一个义人。所以他就是这样的刻苦己身要做一个义人。到了后来他自己说，我憎恨上帝的话语，我憎恨上帝。但是他一方面憎恨上帝，一方面他知道上帝是掌管他的生命。所以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在恐惧里面生活，他要靠自己来讨上帝的喜悦。一直到后来他在修道院里面一边的做修士，一边回到大学里面教书，他在教诗篇，然后也在教罗马书。忽然之间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真正的意义在那个地方让他看得清楚，不是人可以靠着义行来得到生命，乃是因着我们信耶稣的缘故，上帝把义赐给我们。他这样理解之后，他说教会不再是一个有教皇掌权的一个地方，教会乃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愿意在一起生活的地方。救恩不再是我要积一些的功德所得到的，救恩乃是因着我信耶稣的缘故我得到的。谦卑不再是一个的美德，我做我可以讨上帝的喜悦。谦卑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该有的一个的回应。信心也不再是接受教会的信条，信心乃是信靠上帝的应许。马丁路德的生命就改变过来，也透过马丁路德就把当时候教会整个的风气改变过来。我们不能够又信耶稣同时候靠自己来讨上帝的喜悦，我们不一定像马丁路德这样的来刻苦自己，但是我们可以检讨一下，除了礼拜天我们来教会，或者说礼拜五晚上我们来教会参加团契之外，我们平常的生活是靠自己呢，还是真的靠上帝来过我们的日子？保罗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同时候信耶稣同时候要靠行为讨神的喜悦。我们这样做的话就回到那条旧路上面。十九到二十一节是保罗的一个表白，也是有人说是加拉太书最多人引用的一处的经文。十九节保罗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藉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 在十九节、二十节，他讲到两方面，一方面是讲到他把自己像律法当作死的一样，叫我可以像神活着，像神活着。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 ，NIV 的翻译是，所以我可以 I live for God。中文如果从那边的意思的话，就是我为神而活，不再是我，乃是我要为神而活，不再是我，乃是我要向神而活。二十节，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让基督的生命，让基督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让他活出来。”十多年前，我参加一个的座谈这个讲座，里面都讲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它叫做一个 pineapple story， 凤梨的故事。为了准备讲到，我特别回到网页里面查一下 the pineapple story， 果然找到这个故事的记载。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他的名字叫 Otto Koenig， 也许中文我就叫他阿图好了。阿图是一个宣教士，他大概是从德国的地方就跑到澳洲附近新几内亚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他传福音的方式跟我们教会所送出去尼密恩姐妹一样的，就是住在那些人中间，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把圣经翻译成为当地土人的语言，希望透过这样的工作把这些土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阿图在那边不单止他在翻译圣经，同时候他的太太是一个医生，他就在他家就做了一个诊所，有些土人生病他就给他们药，帮助他们医治他们。可是就是没有人信耶稣。阿图在那边生活，慢慢就想到他过去很喜欢的一个水果，就是凤梨菠萝，但是那个地方没有凤梨。可是再远一点，另外一个地方也有宣教士在那边，那边有相当多的凤梨树。他就做了一些安排，从那边就买过来运过来100棵凤梨树，就种在他家的院子里面。要种凤梨的话，要经过3年的时间才有果子可以熟可以吃。当然阿图平常忙在翻译圣经，他就雇了一个土人替他挖土，替他把这些凤梨树都种起来。过了3年，他就走在院子里面，看到那些凤梨一个一个的出来，而且快要熟了。他看准哪一个准备要熟快要可以吃的时候去摘下来，结果第二天跑到那边要摘的时候，凤梨不见了。过了几天，他看到另外一个凤梨快要熟了，他准备要采下来，结果第二天跑到那边，那个凤梨又不见了。他就知道当地的人很喜欢偷东西，他们肯定跑到我们家的院子里面把我的凤梨，特别把那些要熟的凤梨都偷走了。阿图非常的生气， 他就警告那些的土人，他就跟那些土人说，你们为什么偷我的凤梨？那些土人说，我没有偷你的凤梨，是别人偷你的凤梨。他没法子抓到那个人，他最后很生气的时候就说，你们继续这样的话，我就再不医治你们，不把药给你们。结果阿图就把他的这个诊所关掉。过了一个礼拜，他看到当地的人有生病的，他在想，上帝呼召他来这边做的是什么呢？是吃凤梨呢，还是要帮助医治那些人？所以他心有不忍心。后来他就把这个诊所再开，土人很高兴，再把他们生病的人带到诊所里面，也继续的偷他的凤梨吃。最后阿图就发现是谁偷他的凤梨的，是帮助他种凤梨树的那个人，是他偷凤梨的。阿图就抓着那个土人就问他说，我雇你来帮助我种凤梨，为什么你竟然偷我的凤梨来吃？那个土人就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规矩，谁种了就谁吃，那你雇了我来种，这个是我种的，所以我的口嘴巴可以吃，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宣教士阿图辩不过他，最后就跟他说，好不好，凤梨树所的出产一半你来吃，一半我来吃。那个土人说好，但是嘴巴说好，凤梨都是每一个要熟就不见了，阿土还是没有机会吃到凤梨树，吃到凤梨。后来阿土就跟这个土人说，这样吧，你说谁种的就谁可以吃，我这些树我都不要，你都拿去，然后我重新再运一些凤梨树过来，重新再种过。那个土人说，好啊，那我把它拿去，那你要付工钱，我把那些凤梨树拿走。最后他真的把这些凤梨树请那个土人付钱给他，把它拿走之后他再种一些新的凤梨树，但是他很忙没有时间种凤梨树，还是请别的土人来做，别的土人同样的偷他的凤梨来吃。所以经过六年，他第二批的凤梨他还是尝不到。过了六年，他就回到自己的国家来述职，心里面非常的恨，很生气，就觉得他已经六年在那个地方传福音都没有得到果子，他种的凤梨树的果子自己也吃不到。到那个时候他忽然之间就想到，神好像对他说，你去那个地方为的是什么呢？最后过了一年，他回到新几内亚那个地方，他就说把那些的凤梨树都奉献给上帝，他就说，上帝，这些凤梨树现在是你的，如果有人要偷的话就是偷你的果子啊，那你可以，我管不了，你来替我保管那些的凤梨。他是这样把凤梨树凤梨交托给上帝，但是每一次走到院子里面看到快要熟的凤梨的时候，第二天又是不见了，还是一个样子。但是他想，我既然把这些凤梨树都交托给上帝，那我就让它过去就好了，他不再生气。过了两个礼拜，有一些土人过来看到他，他说，阿图先生，我发现你跟以前你很不一样，是不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这个阿图说，我已经成为基督徒20年了，你为什么这样说？哎，我们以前偷你的凤梨的时候你会很生气，现在你不生气了，是什么原因？哦，阿图就说， 因为现在这些凤梨树不再是我的，我已经把他们都交给上帝了，是上帝的凤梨树。哦，是吗？主人就若有所悟地回到家里面，没有第二天跑过来，就跟阿图说：“阿图，可不可以你把这些凤梨树从上帝那边再拿回来？”阿图说：“为什么呢？”他说：“我想我们最近啊打猎，都发现都没有什么的猎物，我们的小孩常常生病，比如说我们钓鱼，鱼也不吃我们所放下去的，大概是因为我们吃了上帝的凤梨的缘故，我们得罪了上帝。你把凤梨树再拿回来，那我们就可以继续吃你的凤梨。”阿图就说：“我已经把凤梨树交给上帝了，我不能够拿回来。”最后那些土人知道这些凤梨树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就不敢再偷。然后慢慢也透过这个宣教士所做的，他们一个一个的成为基督徒。我记得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面也很大的感触。当我们把自己所有的看作是我的时候，当别人拿去，当别人亏负我们，我们生气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假如我们想到这些都是上帝所托管给我们的话，我们手就可以放，上帝可以用不同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我们信了耶稣，我们是为主而活，还是继续的凭着自己来活呢？保罗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在我里面活着。不再是我，我是向神而活，为神而活。”加拉太书第二，其实到了第二章第二十一节就告一段落，第三章开始他进到另外一个段落。可是我在想，第三章开始的地方跟我们这里所讲的，我想也有可以连在一起的地方。保罗就提到说，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活在你们的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一件事，你们是受了圣灵，是因为行律法呢，是因为听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的吗？”第四节：“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突然的吗？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第五节：“那是给你们的圣，那是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为你们行律法呢，还是因为你们听福音呢？”保罗在那个地方一口气问了九个问题。九个问题就是说，那些人相当的无知，为什么已经领受了福音，仅能回到旧路，还是要靠自己为自己而活？保罗到了第五章，他就讲到，我们靠自己而活的话，我们靠着随着肉体去做的话，我们受的就是败坏；我们随着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所做的话，我们所受到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圣灵所赐的果子。愿意神帮助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为自己而活，不是靠自己而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从你的话语里面，你给我们知道，我们从你，我们从信福音，从信耶稣基督，我们得到新的生命。 愿意我们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让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我们都没法子做得到，但是你已经应许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愿意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圣灵，让他来掌管，结出圣灵的果子。听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